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63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珍惜机缘，堂堂正正修大法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1日。我是老学员，修炼20多年了，在师父的保护下平稳地走到今天。一，珍惜修炼机缘，讲真相救人。得法初期，我虽因时间的关系学法不多，但慢慢也认识到大法的珍贵与修炼机缘的难得，师父的伟大和慈悲。我那时的心情用欣喜若狂来形容都不夸张，所以每天我都按时练功，抽空学法。不长时间，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，皮肤变得细嫩光滑。几位朋友看到我的变化，也纷纷走入大法修炼。邪党1999年7月开始迫害大法后，认识的几位同修由于怕心放弃了修炼。当时虽然修炼环境很恶劣，但我的心很坚定，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没有怕心，谁不练我也练，从未动摇过。从在外面集体练功，到迫害后的独自在家练，再独自一人去天安门广场正式大法，打横幅，喊还师父清白的口号，堂堂正正返回。修炼多年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没有暴露身份。初期为了向人讲清真相，我买了 VCD 机子，抽空坐客车到亲朋好友家讲真相，放天安门自焚伟案录像给他们看，他们都明白了真相，选择了美好未来。除此之外，我主要以到家属楼发真相资料为主。后来师父的正法进程到了天灭中共的阶段，我就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首先从身边的邻里做起。我原来都给他们讲过大法真相，再劝三退就容易多了，多数都同意三退。我有时还和同修结伴出去，到集市人多的地方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。有一次，同修约我到他家给他亲戚讲真相，劝三退。他亲戚是搞建筑的工头，有点地位，说话有点傲，说我们，你们吃着共产党的，喝着共产党的，还反对共产党，今天咱俩就辩论辩论，你能把我说服了，我就佩服你。对于他的态度，我没动心，很平静。大法赐我智慧，我首先讲法轮功基本真相，讲得很全面，启发他善的一面，告诉他法轮功讲真善忍，师父要求我们要做到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，做事先考虑别人，遇事向内找自己的问题。我再从九评共产党中论述的邪党的邪恶事实讲起，告诉他，你被邪党欺骗了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纳税人，在城市居住的人，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要纳税，因为上厕所要用水，水费里面包含着税金，我们平时的衣食住行，只要我们消费，我们就在纳税。共产党不打工，不种地，不搞科研，所以是纳税人养活了共产党，而不是共产党养活了我们纳税人。纳税人不但养活政府所有工作人员，还要养活比政府机构还要庞大，无所事事，无所不管的邪党人员。在民主国家，财政是没有政党开支的，选民也是不允许的，尤其是江魔头上台以后，更是腐败治国，淫乱治国，从军队到地方，全国上下无官不贪，所以中国百姓才如此贫穷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。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更是丧心病狂，罄竹难书。党政军一条龙，政府行为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出售，成为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邪灵，所以现在上天要灭他，咱不退出来就得给他陪葬，因为你曾发誓把命交给他。我讲的过程 他一直静静地听着，听得很认真。听后他说，你说的是有道理。可惜在这关键时刻，他妻子把他叫走，不让他听了，没能彻底救了他。但我相信，他有这次听真相做铺垫，师父以后会安排其他同修救他。一天，我发台历给一个男士，他说，如果是法轮功的我就要，其他的不要。他说，你看我的胳膊现在还抬不起来。我问他是怎么回事，他说，我是在公路两旁管理花草树木的，有一次汽车上拉着树枝，我就坐在树枝上面，结果汽车在高速行驶中，我被甩了下来。我知道这是来取我命的，多亏我以前明白大法真相，也做了三退，师父救了我，不然我就没命了。我现在只是受了轻伤，胳膊的筋断了，其他啥事没有，我太感谢大法师父了。我真替此人高兴，因为他是真正的明白真相了，知道这个因缘关系，知道人欠债要还。而他因为明白真相就受到师父的护佑，大部分是师父替他承受了，他本人只是承受了一点。我们发现，凡是真正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人，面相都非常祥和。当提起法轮功时，对方便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喜悦和自豪，高兴地说，都知道法轮功真相了，早就三退了。那份来自内心对大法的感恩与兴奋，使人难以忘怀。有时会碰到上次不长时间明真相的人，我们发现他的脸色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脸色由以前的黑灰色变成了健康的肤色，这是师父给他净化身体后的表现。在此，我们替这些得救的同胞谢谢师父。二，向内找，去掉执着心。在修炼中，我认为最难的就是去执着心。越修发现执着心越多，从法中我知道，这是越修到表面它越坏也越弱，但分不清时就很苦恼，觉得自己修得太差了，执着心怎么也去不净，所以心里总是很自卑很消沉。其实这本身就是执着心造成的，尤其是我爱发脾气的心总也去不掉，每次发火之后都后悔，下次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性。甚至有一次我感到自己过不去这个关了，失去了修炼的信心，结果晚上师父在梦中点化我，我和几个人在很高的天上的云端里站着，意念中告诉我是第三名。我想我怎么能有这么高啊，感到很意外。紧接着我就开始直线往下掉，是站着往下掉，掉到最后大概是第五名，在身上背着书包的那一位的下面。身上背着书包就是包袱，也就是执着心很多。我掉到他下面去了，醒后我知道是自己失去信心的那一念错了，掉层次了。修炼人就是应该堂堂正正的修，发现执着心就去掉它，主意识能分清它就是在修，执着心跳出来是好事。我意识到自己爱发火是党文化因素造成的，我就加大力度针对党文化思维清理自身。结果一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梦中我听到门外有人往我门上贴着什么，声音很大，我开门，他们顶着不让开门，我用力推开了一个缝隙，我看到门外站着几个人，我问你们在干什么，其中一人大声说，你不是共产党员吗，意思是给我门上贴共产党的标签，并大声说，不准接不准接。我当时心里说，你们走了我就接。醒后我知道是因为我发正念清理邪党文化思维，邪灵害怕了，拼命挣扎不让我发正念清理他们。我还悟到我当时为什么不大声说，而是在心里说，还是因为我骨子里有对邪党的恐惧，不敢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说。今后我还要加大力度清理邪党文化因素。 有一次我早晨上厕所，一会儿听到有滴水的声音，后来发现是有一个水龙头滴水，而且越滴越急。我知道不对了，因我刚进厕所时没有滴水。我就回忆我刚刚想什么了，发现当时我在想某同修被绑架并抄家，有些做大法项目的设备被抄走，觉得这个同修心性不行，不适合做此项目，设备被抄走，他不能再做此项目了，那也好。回忆至此，我知道这一念错了，滴水是师父在点化我。同修做什么项目，那都是师父的安排，我有什么资格这样想？同修心性好与否，那是我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的，不一定符合法。同修即使心性不好，也可以在师父的大法中归正。设备被抄走，那也不是师父的安排，是旧势力干的。那我这一念不是站在旧势力一边了吗？不是和旧势力是一伙了吗？我向师父道歉，承认自己不该这样想。结果水龙头马上就不滴水了。修炼真的是太严肃了。三，在家庭矛盾中修自己。儿媳坐月子期间，一次我在给打印机灌粉，儿媳突然喊孩子大便了。当时我想等灌完粉再给孩子擦，不然还得再洗一次手，因碳粉洒在手上不好洗，就没吱声。结果儿媳生气了，打电话把儿子叫回来，又哭又闹，说我不管他。我知道自己错了，当时对儿媳说一声就好了，我就真诚地向儿媳道歉。她不理解我为什么她坐月子我还非得做资料。我告诉她，我是和同修约好了，拿资料的同修是在外地，每周固定时间回来一次，资料不按时做，同修就白跑一趟。儿媳也是通情达理的人，我一解释她就不再说什么了，也不生气了。儿媳坐月子期间，我每天晚上半夜起来先给孩子换尿布，再发正念。早晨起床我先给孩子换一次尿布再练功，这样能让儿媳多睡会儿。孩子几个月大的时候，有一次凌晨孩子哭，儿媳就不愿意了，大声吵吵嫌孩子哭，我没守住心性，就说了儿媳几句。一辈一辈都是这样的，孩子小，当妈妈的谁都得受这样的苦。他就不愿听了，穿衣服就要走。我忙喊儿子把着媳妇不让他走。第二天我边流泪边给儿媳道歉，以后我一定要修口，不能随便说你。儿媳也感动了，也流着泪说，我也不好，魔性那么大。我们就和好了。还有一年，儿子搬到离我家较远的新房住，回来吃饭不方便。儿媳好几次对我说，她的邻居老问她，你婆妈在家干什么？意思是我怎么不去给他们做饭？我说，以前我一直每周给你们做几次饭，现在是因为住得远，你们才不能回来吃饭。你怎么都忘了吗？儿媳马上火了，发完脾气领着孩子就走了。我心想，还是自己不好，我不吱声不就好了吗？一直在家后悔，可能是我的善念感动了儿媳。后来儿媳就来哭着给我道歉，说你别生气，你的身体好，不用我们操心，我们就满足了。作为修炼人，从法中我知道要处理好家庭关系，这很重要，而把握好这个度又很难，把握不好就会影响周围的关系，未修炼的家人和亲戚就会不理解大法，会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，影响就度他们。把握好可以正视大法，讲真相水到渠成，再稍偏一点就是儿女情亲情重了，就必然影响到修炼人应该做的三件事，所以在处理这些关系上有时真是觉得很难。但是再难，我的原则就是把大法摆在第一位，堂堂正正的修炼， 用修炼人应有的善去对待周围的一切，对他们我尽量做到仁至义尽，问心无愧。他们如果还不满意，我也不再动心，用正念对待，我不会无限度地去符合他们不合理的要求，那样也把他们毁了。因为他们干扰到我的修炼，他们就是对大法犯罪了。所以多年来，家人和周围的亲人和我相处的一直比较融洽。回首自己走过的修炼路，每一步提高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看护与点化。而师父到底为弟子承受了多少，弟子永远也无从知晓。不管修炼的路还有多远，弟子唯有踏踏实实精进实修，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三件事，才不辜负师父的苦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浅谈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3月18号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是常人中的一句话，这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个真理。我们每个同修几乎都有过这样的现象，就是大家在一起说起某个熟悉的同修时，说同修有什么执着、缺点、毛病时，都能说得很准确，而且大家还一致的认同，就是大家作为旁观者清来说，看得都很准确。再换个同修说，还是一样说得很准，而被说的那个同修，作为当局者迷来说，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执着、缺点是什么，还在迷中。那为什么不当面给同修指出来呢？很少有人这样去做，而且有的同修还长时间处于病业或干扰中，可身边的同修明明看到了所在，却碍于面子，怕对方不高兴等等，而不能坦诚相告。有的同修都相处了十几年也是这样，怎么能更好地突破这个现象呢？先拿我自己举例来说吧，我时常对和自己常接触比较熟悉的同修说过这样的话，就是我深深地知道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这个道理，而且我也知道同修们都存在这个现象，就是碍于面子，不好意思指出对方的缺点执着。那么我现在真心地主动邀请你，请你说说，指出来看看我还有什么执着心或不足之处，说的对与错都无所谓，试着这样和同修说一说，话都说到这里了，对方自然指出来了。如果这时对方还不说，那就是他本人有问题了。而且指出来的执着心和不足之处，真的一说一个准，有的甚至是十余年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执着心和不足。举两个常人中的例子，明朝仁宣之治时，有个皇帝曾说过这样的话，什么是忠诚？谁当面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，这就是最大的忠诚。康乾盛世时，乾隆皇帝曾经这样做过，就是让文武百官写匿名折子，这就是让人可以畅所欲言。结果有一个大臣就写了一个折子，指出乾隆六下江南，花费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太奢侈了。乾隆看了，觉得说得很有道理，第二天上朝，便表扬了这个折子写得好，问是谁写的。那个大臣承认了之后，乾隆还当众又表扬了他。也就是说，常人中的智者和胸襟宽阔的人，他们也善于鼓励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，这样就是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当局者迷的状态，而能使旁观者及时地把看清楚的问题指出来。常人尚且如此，何况我们修炼人呢？当然，修炼的主要形式是对照法提高自己，遇到矛盾向内找自己的问题，相互之间比学比修，而不是依赖别人给自己指出问题。当然，不会修的人 即便别人给指出了问题，往往也只是辩解和维护自己，在常人层面强调自己的对和有理。这种情况要斟酌，不能强求，毕竟修炼要发自内心的想修上去才能提高。旧宇宙处于幻灭时期，很多旧神的思想是变异的，比如旧势力，他们安排了2亿年，迫害死了那么多大法弟子，他们却一直认为自己是对的，看不到自己的错。他们只看到了大法弟子的执着，却看不到自己在2亿多年的安排中做了多少事是错的，是执着呢？这也许是属于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吧。个人所悟，仅供参考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去除怨恨心，真诚地向父亲道歉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1日。对父亲的恨，我从很小时就积存在心里了。父亲在外地工作，其实他很善良，心也很软，但家里的一切都得顺着他。家人稍有不慎，他就大发雷霆。我小时候，每次父亲回来，他没有一次不和母亲打架的。可以说，只要父亲回来，我就心惊胆颤，就怕哪句话不对了，就被他扇耳光。越是这样，命运越使我逆流而上。我上初一了，父亲把我带到他所在的城市上初中。我单独和父亲住在一起，想想都不寒而栗。在很不情愿中，我无可奈何地坐上了去那个城市的大巴。现在才明白，修炼就是在逆境中成长消业。父亲在机关上班，我放学后就到父亲的单位。晚上我只能在别人的办公室里睡觉，一层楼里就我一个小孩子睡觉。那时我才10岁，那个恐惧、害怕，真想告诉父亲，可看到父亲又不敢开口。后来有一次，我在学校交了一个好朋友，我和他倾诉我的无奈，他就给他妈妈说了我的遭遇。阿姨很善良，把我父亲约过去，和他谈了让我去他家住，说是我和他女儿作伴，这样父亲每月给他们生活费。我想这以后就可以脱离恐惧的生活了吧。事与愿违，父亲要求我每个星期日去他那里。记得有一次我写完作业，我自己发怵去见父亲，就约同学一起和我去。谁知噩梦就从这里开始了。去了父亲那，父亲问我上午干什么了，我说学习完了，出去玩了。他又问我同学干什么了，同学没说学习，因为他的作业早写了，说出去玩了。他就把我和同学分开在两个房间，每分每秒我都得说清楚干什么了。那时我早吓得六神无主，干什么也忘了，就一句话，学习来着。我说的和同学说的对不上，父亲就让我跪着打我。他打我脸，我还不能去挡，只要挡，他就打到我的手不再挡为止。那天不知道我跪了多长时间，挨了多少耳光，最后我站起来都有点头重脚轻，可能就是轻微脑震荡。我心里的那份恐惧到了极点，那时我才10岁。从那以后，我每次看见父亲就吓得丢了魂似的，怨恨也从那时积存在心底了。就是小时候经历了这些，才使我修炼时面对邪恶无所畏惧，一切都是神有序的安排。现在父亲母亲都80多岁了，弟弟本来给他们找了保姆，可父亲非把保姆辞退，让我来照顾他们。 我也退休几年了，两个弟弟都很忙，心想自己学大法了，应该按真善忍的理念对待他们，约束自己，展现大法的美好，让他们接受大法，拥有美好的未来。因为父亲曾在机关工作，一直对邪党抱有希望。在照顾他们期间，我因为这么多年做生意，自己不会做饭，父亲经常说我做的太难吃。我虽然嘴上不说什么，心里也不平衡，做熟就不错了，凑合吃吧。心里总感觉看到父亲就有一种对立的感觉，他说什么我心里都不服气，只要他说话我就能对立起来。而且每次给他们送完饭，没到五分钟我就走。从我结婚后，除了过年过节，我从来没在父亲家吃过饭。后来父亲要求我每次送饭必须待半小时，当时我心里气得想，不给你送了，我哪有那么长时间陪你。从早上3:10起来练功，发完正念6:30开始背法，8:00吃点东西，8:30集合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，10:00回来着急做饭，大热天赶紧给你送过去，回去还得发12:00正念，哪有时间陪你啊。那时根本没考虑到老人的需要，被争斗心、怨恨心操控的，忘了自己是修炼人。终于有一天，为了一点小事，我拉着母亲每天去扎针，连续扎了10多天。那天母亲的医保卡找不到了，我也记得给了母亲，可哪里也找不到，车里我也找了，没有。父亲就不相信，非要自己来找。我说，你别来了，大老远的，我明天去给你再找找。我以为他就不来了。第二天，我先生急用车，早上5:00把车开走了。我父亲6:00到了，让我下去。我说车开走了，我看了车里没有。他就是不放心，非去我先生那里再去找找。去了，他自己也没找到。我弟弟说好了，去带他去补上。我那天因为有同修被抓，有律师过来，实在没时间。父亲就因为我没去，心里一直不舒服，耿耿于怀。我儿子在外地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去父亲家看他们，结果父亲让儿子叫我去，我去了，他还是为这事儿找茬。我也实在忍不住了，就和他大声嚷嚷起来，他过来就要打我。我一下子想起了小时候所有的委屈，只要怎么解气就怎么说。说完我摔门就走。父亲每次有什么事，不是当着我儿子的面说，就是当着我儿媳妇的面，怎么解气怎么说我。我心里总也为这些过不去。其实是师父看我求名的心不去，才重锤敲我，要我知精进。吵完之后，父亲可没完没了了，整个家都不消停了。我才意识到自己在个人修炼方面真得下下功夫了，从一点一滴找找自己。一生父亲都这样，为了成就我什么？我真正的静下心来向内找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境界经文》中说，恶者妒及心所至，畏思畏气，自畏不公。我修炼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与恶者无别，体现在常人中，就是恨不平，埋怨不公等等等等。这个妒及心一直没去，困扰我这么多年，在哪里都能体现出妒及心，可总是把师父说的话当耳旁风，从来没用法去对照一下。现在想想，师父用了这么长时间来提醒我、点悟我，让我在法中升华上来。我从内心认识到自己这么多年积攒的怨气。我又拜读师父的新经文《惊醒》。师父在经文《惊醒》中说， 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，就是善意与爱心，这也是大法弟子内在反映出来的生命状态。是啊，对自己的父亲都表现不出来善意与爱心，那对众生表现出来的都是表面的虚伪表现。我找到了自己的差距，我求师父，我不要这个假我，从物质形成的本源解体，用慈悲心化解形成的一切怨恨，解体它，从法中真正升华上来。我回家给父亲真诚地道歉，我生平第一次抱住父亲，亲着他的脸说，爸爸，我错了，请您原谅我。感觉一种慈悲从内心深处升上来，一层坏的物质解体了。父亲高兴地说，我就等你这句话呢。几十年的怨恨在师父赋予的慈悲中解体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